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失陪没教的事》，我是慧珍。这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从这一集开始，节目会以访谈或对谈的方式来进行。同时，我也要先向听众朋友说明，本节目是非盈利的节目，当然也不是业配节目。我们节目录音的场地就是在学校的教室里，而且主谈的人之外，现场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当观众。大家要不要打个招呼啊？
嗨。
好，那我们想要尝试以一个自然的情境来打造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如果在节目进行中听到笑声，或是上下课钟声，甚至于救护车呼啸而过的警鸣声，希望听众朋友不要见怪。如果你从这一集才开始收听的朋友，对于我们制作节目的目的感到好奇的话，欢迎有空抽空来收听我们第一集的开播节目。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活泼热情的护理师陈维静来到现场。维静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维静。
维静，作为我们节目第一位主讲来宾，你会不会紧张？
不会啊。
好哦，那我很好奇，在工作上，尤其在急诊室这样分秒必争的环境，你也能展现自己平常活泼热情的个性，还是必须板起脸严肃的做事？
当然在面对病人的疾病的时候是很严肃的，所以有时候在病人的病况比较危急的时候，我们会大家团队的力量会全部 focus 在病人的身上，所以那时候就会比较严肃。那当然疾病有分轻重缓急嘛，所以当然对于严重疾病的病人来说，他的生命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假如说你问我同事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临床教师的话，他们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而且很凶。
真的好，原来我第一集提到那种凶巴巴的学姐，没想到马上就有一位对号入座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了。那什么原因让你塑造成这样的一个很凶，要当一个很凶的临床教师呢？
其实因为刚开始当临床教师，其实当临床教师很多年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好像就是严师出高徒，好像说是学姐越严厉啊，或是越电越机车这样子，我们就会好像就是教出来的学妹就会比较厉害。那以前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当老师，所以我们就以前学姐怎么样带我们，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带着我们的学妹继续这样子下去。那所以当我在我成为临床教师的时候，我就会用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学员。那学妹只要做错事情，我就会不只会用眼神去扫射她，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去直接就是破口大骂，会直接问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带脑出来上班这样子。我会这么严厉的一直逼他们，是希望他们进步，希望他们能够赶快的熟悉的临床这样子的环境，以至于所有的学妹都会很害怕我。在面对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害怕自己的准备不足，然后怕被我骂。
所以你就是用这样的形态在当你的 preceptor 吗？
对啊，就是我很相信说，在守护医疗专业的品质的角度出发，病人安全是不容忽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容许学妹有犯错的空间。为了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甚至每天会出不同的功课，让他们透过去找答案的过程达到学习的目的。一直到有一个学员改变了我这个整个教学的生涯。哦，
有这样的转折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在担任临床教师大概第五年第六年的时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是被指派带到一位刚毕业的学妹，然后虽然说她有临床护理师的执照，那除了平常的实习之外，其实她是第一次刚踏入临床，她是完全没有实务的经验，所以当我在带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吃力。除了她没有临床经验之外呢，他的理解力也很差，然后在他的学习态度方面是很被动的。其实当老师都知道，就很怕遇到这样子的学生。那当他对学理他很被动又不了解的时候呢，我当然就会出一些功课给他，然后他不会自己去找答案，然后甚至还会逃避。就是假如说我没有追他功课的话，他就也不会主动去教这样子，好像就是没有被抓到就没事。那我每天出的功课，他其实几乎没有一次是有教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性格的学员呢，其实是很不适合急诊这样步调很快，而且需要大量学习不同疾病紧急处置的这个临床环境。我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心要学习，那你不如就离职。然后，所以我找了主管跟他谈了很多次，希望劝退他能够离职，但是他每次都说他自己会改变，他不想要离职，甚至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而且他觉得是临床教师对他的要求太高了。那所以当主管转达给我的时候，我就不敢相信，我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好像就是我一切都是我的错的一样这样子。那后来有一次，在我不断的就是高压这样子逼迫他的状况下，他就主动去找了护理长谈。他就跟护理长说：“阿长，我觉得学姐对我要求太严格，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他就问阿长说：“可不可以他换一位临床教师来带他？”那你知道那时候阿长怎么回他？他就直接跟他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帮你换临床教师，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就是选择这个临床教师继续留下来，然后你们两个继续配合，继续留下来临床做。那第二条路就是你就直接离职，就这两条路让他选。结果慧珍姐，你猜他选哪一条？他选了。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离开耶。
哦，
那他呢？他怎么选呢？
他选了留下来，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他竟然选择留下来。既然我这么逼他，然后我这样子对他，他还选择留下来，所以当下我真的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觉得他怎么都逼不走，还死缠着我。然后我就想说，反正临床就是带临床学生就是要两年嘛，那既然这样，我就是要注定跟他绑在一起两年，那不如我们就来想一个方式，让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很舒服的在这条路上学习。所以呢，我就主动去找他谈，然后呢，我就问他说，那这样子我们来找一个我们两个都舒服的方式，你希望我们两个应该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条路这样子。那他才跟我说，学姐，其实他说他知道他自己很笨，我讲的话其实很多他都听不懂。在我教他的时候呢，他希望我讲话可以慢一点，他觉得我讲话实在太快了。然后甚至有时候他希望我可以稍微停下来问他说，哎，我刚讲的那你有没有听懂？然后我给他派回家的功课，他也不是说偷懒不去做，而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觉得没有方向。他希望说我可以跟他说，哦，我希望他找第几单元的哪一个 topic 这样子，所以他希望我对他的功课描述可以再具体一点，或者是能够告诉他说，哦，哪里的文献可以去看这样子。那在听完的当下，我才恍然大悟说，天哪，原来我一直自以为用我自己的方法在教他，在带他，可是他根本完全都听不懂，然后我对他的教学是完全无效的。然后我甚至觉得说，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但是我才现在才发现说，学生根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我当下就反而觉得说，那我自己在当什么老师？所以这个时候我才认真的去审视我自己的整个教学的这个过程，我完全没有去顾虑到学员的感受和他吸收的程度，而是我自己在那边自顾自的一直在那边说唱，然后一股脑的想要把我所知道的知识技术全部都塞给他。虽然我们讲的是共通的语言，但是我没有想过他有没有听懂。所以这一次的教学经验呢，学妹也让我去进一步的思考说，其实现在的临床教学啊，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
韦静，那你自己的经验，过去和现在的临床教学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以前就是师傅领进门嘛，这样子，其实这样子一言堂的概念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整个教学的环境。现在的临床教学强调的是在老师跟学生之间彼此交流，有互动式的教学，而不是一味的将所有的临床知识跟技能去强塞给学员。所以这时候我也再重新检视一下，像他刚刚说到我的讲话的速度啊，这些人家到底有没有听懂，有没有理解。或许在长期这样急诊室高压的这个环境，讲求效率的这个临床工作环境工作久了，是真的，我们讲话不自觉就会越来越快，动作也越来越快，已经忘了应该要停下来去问对方听懂了吗？所以其实在从这一次的教学经验，我也很想谢谢这位学妹，谢谢她教我该怎么去当一个临床教师，让我重新去检视我自己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也让我更加的明白说，其实老师跟学员之间的互动啊，我觉得就很像在跳一场双人舞，两个人跳舞的时候啊，脚步要对，要一进一退，不然你就会踩到对方的脚，所以我们应该要一起练习，才能够跳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双人舞。 那除了学妹之外呢，我也想要谢谢我的护理长，当初没有就是直接把我换掉，跟就是直接跟学妹说换一个临床教师，否则我就没有今天的这样的机会，能够借我这一次的教学来反思自己，调整我的方式，让我自己更精进，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好，维静，我觉得你刚刚把一对一的临床训练比喻成双人舞，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恰当。那我觉得在你从你刚刚的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能够自省的人，甚至也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毅然决然的来学校进修。那我好奇，目前所学到的这么多的教学方法，对你而言你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
我觉得就是在教学策略跟方法部分，我觉得是适性化学习这个部分。因为其实现在临床教师在我们就像我刚刚讲，在传授知识的时候不能一昧的教，应该要适时的停下来去询问你的学习者是不是有了解了。那当然最好就是在课前的时候先了解学习者的先辈知识，他之前有学过什么样的经验，然后他的知识到底到哪里，他的学习背景，进而去设计符合学习者的学习内容，这样是比较好的。所以当学妹来跟我说他不是不学，不是不交作业，而是他根本就听不懂我说的，感觉好像我们是处在不同的空间，鸡同鸭讲。所以啊，其实我应该要先考虑到他了解的程度，用他听得懂的语言以及说话的方式才开始进行教学。那经过那一次带学妹给我的经验呢，我后来上课学习，加上我后来上课学习到一些教学的理论之后啊，在往后带领新进人员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他的，就像刚刚讲先辈知识，知道他的基础在哪里，然后根据他的程度来进行教学。例如我曾经带领过一位学妹，虽然她有护理师执照，那到职的时候我也先让她先做学前的测验，那后来才发现说她对急重症的部分学理的基础是很弱的，所以我就可以针对急重症的这个学理部分呢，能够再更加强，然后讲的时候再讲慢一点，尽量讲多一点，然后用她比较听得懂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我觉得这就是适性化教学。
好，那我们都知道适性化教学它是 adaptive learning，那他强调的就是依据学习者的状态还有个人特质，然后他可以调整教学的内容或呈现的方式来符合学习者的个人化需求。那他同时也其实要提供给学员个人化的学习情境，然后也依据学习者的先辈知识和学习过程的需要来做适当的回应。那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想要进一步了解什么是适性化学习，维静能不能多做一些说明？
那其实根据文献来说啊，适性化的教学策略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四个面向一起来探讨。那这四个面向分别就是：第一个学生特质，第二个是课程的内容，第三是教学方法，第四个是评量的方式。那在学生的特质的部分，我们讲适性化嘛，所以当然就是要就学生的特质部分呢，然后去做考量。那一般我们就是做先做学前的评估，就是希望先达到说先诊断再学习。那透过学员这个评量的结果呢，去诊断说他之前的先辈知识以及经验，然后再利用他的旧经验来连接我们的教学设计，使得这样的学习呢是有旧的，然后旧的知识，然后再进行思考，产生新的认知。最后呢，是以教学所进行的评量来做依据，确认学员是不是有建构新的概念。那在第二个部分，课程的内容部分呢，希望课程内容是能够引起动机的这个概念呢，来制作教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文献研究结果指出啊，老师采用混合式的学习，数位学习，也就是比传统的面对面的教课式的教学，再结合数位学习平台这样建构课程，对于这个教学策略来讲啊，是有成效的，而且是有显著差异的。那在第三个教学方法的部分呢，希望说可以透过资讯结合解决任务的这个概念，来激发学生的想法，然后增进他积极学习，进而转化为知识。第四个在评量方式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及时回馈的这个概念来促进他，增进他的反思。当学员就是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就是及时的给他回馈，或是他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及时回馈。这样子互动式的教学呢，能够了解学员的学习专注能力的情况，然后我们再针对多种的评量模式反馈系统来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形，就能够获得正向的反应。 那综合以上呢，其实在目前现代资讯科技的辅助之下呢，视讯化的教学策略的四个面向其实都是相互影响的。那教师可以在教学前利用诊断学习的概念了解学生的差异，在教学当中呢，课程内容和教学的方法为主，能够针对学生的差异适时的引起他的动机，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和成就。在教学后呢，则以评量的方式善用及时回馈的优势，增进教与学的成长。
好，那维静，视讯化学习的理论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那如何运用在数位学习上面呢？
运用在数位学习方面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要有及时回馈，然后要个人化的学习，还要支持不同的学习形态，最重要是它可以带回去自主学习。
那其实我也知道，成功的教学并不是一昧的要使用最新的科技设备和技术，那他是必须要能够了解他怎么运用在不同的教学策略。可是我也很知道说，在医疗机构他并不像一般公司行号，他的预算没有办法随时用在你的教育上面去支援这样的设备。那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在你而言，你学到这些在医院会有点用不上吗？英雄无用武之地吗？
其实不会啊，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很简单入门的学习，数位学习的工具来可以做使用。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学到多媒体电子书，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可以入门的一个数位学习工具。
对哦，我倒是忘了，对，多媒体互动式电子书，我记得我之前做的是类似一个简单的民众版的 CPR 的训练，然后我后来也曾经替药剂科药师做了一个门诊药局训练的一个电子书。
是，
那维静，你
做了什么？我当时做的是一个比较类似卫教手册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它有分好几个小单元。
好，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很方便，因为它门槛很低，而且它不需要任何的程式语言设计背景，就可以很轻易的利用 PowerPoint 去转档，然后制作成多媒体互动式电子书。那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它可以随时可以安插影音档、图档，
是，
然后它可以让它的多媒体素材很丰富，然后它同时又可以支援互动功能，我觉得这个最棒。因为一般的电子书它就是只是翻页而已，
是，
可是这个互动式电子书它可以跳转页面，然后又可以随时安插任何的它可以让它360度转啊，或者是讯息连结，你可以制作很多有趣的连连看啊，或者是对错的一个测验题。那我还记得我在做药剂科的时候，我在第一个首页我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360度的一个整个门诊的环境图，然后我还可以标示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还可以把它点开放大，那个细节是什么，然后再根据每个门诊药局流程它的工作内容去设计每个不同的页签。
是，
所以新人一进来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易的觉得他想要先学什么，他就直接点到那里就可以去看到里面的细节，而且他还可以跳着看。那每一个单元他如果觉得学的差不多了，他可以做小测验，小测验如果没通过，其实我也可以狠一点把它设计成他还要再重看一遍。那当然这就是你可以让他自己，你可以去教师可以很轻易的去设计他想要呈现的一个教学教材内容。那我也记得那时候有个同学，他做的是他的电子书第一页就是一个新人或者是一个资深人员，那你可以以你自己的角色进去，进到里面的教材内容，它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具，而且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得上的。
对，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带着走的，它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依照你自己学习的进度去看不同的单元，你不用去等别人，或是你不用从第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我觉得这是很棒的部分。
好，那我们再回到维静的故事。维静，我觉得我想要听到你借由这样的节目的机会，如果让你发表一下你当临床教师的心路历程，你会想要说什么？
心路历程就是可能最主要是要跟以前我带的那些学妹跟她说抱歉，就是以前也没有人教我怎么样去当老师，所以以前过去我用我很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带你们，可能带给你们很大的压力，甚至我的语言或是非肢体的语言有可能是让你们受伤了。那我觉得真的很抱歉，让你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有非常不好的感受。那当年其实那个很严厉又很凶的学姐是希望你们能够快速的了解病人的生命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尤其在急诊室这样分秒必争的临床环境当中， 病人的疾病状况变化速度很快，而你们都是每一个人护理人员都是生命的守护者，拥有这样的专业知识跟技能，可以让你们在面对各种疾病的状况时候能够更加得心应手，所以我当时才会如此的严厉。只是我应该要用对方法，用比较正向的教学态度，能够让学妹有更好的学习成效。其实教学相长，现在的我会根据学员的学习状况来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来带领他们。比如说有些人用讲的就可以，有些人可能要用画的，画一个概念构图啊或什么他才能够了解。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学员能够带我进到教育这个领域，也渐渐推了我一把，能够进入医教所来做学习，让我在进修的过程中可以学到更多的教学要领，并且把教学理论运用在临床上，然后又有更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我觉得现在我知道怎么当老师了。我希望透过我这个故事，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提醒在听的临床教师们，不要因为你自己主观的想法而去抹煞学员的努力。如果当时我没有改变，很可能当时那位学妹她的护理生涯就此终结，往后她还可能会因为我的缘故而害怕护理，害怕临床。
好，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既然维静是我们第二集就出现的一位这么厉害又凶巴巴的学姐，我想要知道维静以前当新人的时候在临床上有没有犯过错或做过什么蠢事。
以前当然有啊，就是当学妹的时候当然是有犯过一些错。其实没有人一开始就很厉害，很会当护士，很会照顾病人，很会打针，这都是一步一步慢慢学习累积来的，时间会累积经验，你做事也会当然就是越来越上手。我还记得就是刚开始以前我小时候的还是刚进临床的时候，我有一天就是我是在急诊上班，然后我当天是在外科当外科护理师，那其实当天就发生了一个病案事件，在当时是还蛮严重的，其实以现在来看它还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那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那天我是外科护理师，然后那一天刚好有送来一个病人，他是车祸的病人，然后他有脊髓损伤，那脊髓损伤当然就是我们要用大量的类固醇去做治疗，要注射大量类固醇，那医生当然就开立医嘱要注射大量类固醇。那医生开立的医嘱是比如说他会打一支，现在打一支，然后之后可能一个24小时要打20支，就是现在先打一支，然后之后二十四小时要打20支，就这20支要打24小时就对了。他的医嘱是这样开的，然后当时我当然就是看到这医嘱，我就领了药去打了那一支，我就打了。那后来学姐又再拿20支给我，那当时我还是一个新人，我就觉得说，怎么还有20支？然后我就问学姐说，怎么还有20支？然后学姐就说，对啊，我也不知道，医生就说要打，那你就去打吧。然后你知道怎样吗？我就去打了。
我听的就已经冒冷汗了。
对，我就去打了，我就真的就打了，然后就当下也不觉得，学姐也不觉得有问题，我也不觉得有问题，然后医生也不觉得有问题，然后一直到病人去住院了，被病房发现说，不是，你还应该带一个24小时的东西吗？我说哦，然后才当下赶快就是通报病案事件，然后立刻跟主治医师讲，然后赶快跟病人跟家属解释，然后还好那病人没有造成他的伤害，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注射高剂量类固醇，但是就是当然就是这不能是理由啦，就是还好没有造成病人的伤害。但是我觉得从这一个事件让我就是发现，就是我才就是知道说，其实你当下核对医嘱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你就相信学姐讲的话，所以叫你去打你就去打。所以我对于病人的安全就会更加重视，当我自己在下次我有所存疑的时候，我会直接去询问开立的医生，而不是自己默默去把这件事情做掉。
哇，听到维静这么说，我对你更加佩服，因为每个人都有少不更事的时候，而且经由这些事不仅让你严以待己，而且我觉得你更耳提面命在用心训练新人上面。非常谢谢维静今天的分享。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我们 show note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的连结，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而且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故事，不要忘了订阅哦。谢谢您的收听，维静，我们跟听众朋友拜拜。
拜拜。